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8节。从此基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你让我们来思想，你要如何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你要带领我们如何的得着这个生命。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明白你国度的真理，也好像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你的见证，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看到你荣耀的工作的确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确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个月离开纽约开车1个小时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住着35000个人，他们是最正统的犹太教。其中有一位家庭医生，他在 YouTube 上发表了一段报道，因为他用治疗痢疾的抗生素，100%的成功的医治了来看他的得着新冠状病毒的那些病人。一夜之间，这位乡下的医生成为世界的网红，从纽约时报到美国白宫总统，以及以色列、乌克兰、苏俄的媒体和官员，甚至包括巴西总统，都亲自向他咨询他的治疗方案。这位46岁的家庭医生说：这真是一个离奇的时刻，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乡下医生。当全世界的人都不愿意丧失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都要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却在这段经文是说，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上吊生命。因为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难道我们生病不要去找医生吗？难道基督徒生病不要吃药吗？还记得我们上周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的十字架是人的智慧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与人的理智相矛盾的。很显然的，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丧失的生命和得着的生命是有所不同的。这是明白这一段经文的关键。 主耶稣要我们丧失的生命和我们要得着的生命是不同的。在今天短短的三节经文中，生命这个字出现了六次，在25和26节中。因此生命是这段经文主要的思想。中文的翻译生命在希腊文直接的意思就是魂或者是灵魂的意思。如果我们单从字面来看这个字，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了解这边经文的意思，生命的意思，我们就必须从其他的经文来理解。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中讲的。在这个经文之后，他接下来讲到，他的羊也认识他，他为他的羊舍命。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父所受的命令。很明显，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父的旨意，是父的计划和设计。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十字架是顺服父的计划和设计，而其目的是要他的百姓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此我把今天这三节的经文的主题就定为跟随基督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16章18节。这磐石就是所有像彼得一样的人，他们像活石一样的团体，这些人从神的启示认识基督，他们被按照房角石，也就是基督，彼得说基督乃活石，他们被按照基督复活的生命被建造成为合神居住的圣殿，就是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阴间的权柄无法胜过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拥有天国的钥匙。这是13节到19节所讲的内容。接下来耶稣就告诉门徒他要建立教会的方式，他要到耶路撒冷受苦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和门徒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耶稣的职分，是神的计划，是基督建立他的教会，建立神的国度的基础，也是基督胜过撒旦和死亡权势的地方。因为彼得不明白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受到撒旦利用他天然本性的热心，阻挠了神的计划，受到耶稣严厉的责备。耶稣称他为撒旦，叫他退到后边去。接着耶稣就解释彼得失败受撒旦利用的原因，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对耶稣所发的热心是出于满足他自己的良善，在那时候他的思想中毫无神的计划，不认识神的计划。他虽然领受了父的启示，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还不清楚基督的工作，不理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意思。那什么是基督的十字架呢？ 上一个主日我们解释了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是他被动顺服和主动的顺服，目的是为了要替他的百姓满足神律法的双重的要求。第一方面，律法对罪的惩处；第二方面，满足律法对义的要求。这就是罗马书中称义成圣的整个教义。那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呢？今天经文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和跟从他的人要背负他们自己的十字架之间的关系。马太在这段经文之中用于是作为开头，表示主耶稣是在继续的向门徒解释他要如何透过他的十字架来建造他的教会。那么这些像彼得一样的活石的团体要按照他的样式被建造成为祭司的国度，借着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基督作为大祭司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我们作为祭司献祭，就是背负我们的十字架。这是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讲的。从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等于是在给耶稣的教导做了最佳的注解。因为彼得把圣殿的建造、房角石、活石、基督和祭司的献祭这些元素都结合在一起，把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做了更一步的解释。虽然十字架没有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经文中出现，但是祭司的献祭都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也花了11章的篇幅解释基督的死和复活，也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保罗解释了基督死和复活与我们的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关系。到了12章2节，他总结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啊，这个侍奉这个字希腊文也是敬拜的意思，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边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又是一个献祭的语言。如果我们从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看，这就是耶稣在这边讲的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意思。因此耶稣在这边是教导我们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核心是否定自我，背负我们的十字架。想到这边，我们不得不同意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和基督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对于基督徒生活的教导。在这三节经文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要得着更丰富的生命。这有三个要点。第一，24节告诉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生命的选择与条件。24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当时对悖逆反叛的奴隶、政治的反动分子、杀人犯和强盗的惩处，这是当时罗马政府的法律对犯罪者的惩处，不但是一种受身体痛苦进入死亡的惩处，而且是一种公开展示性的羞辱，身体被裸露，受唾弃，被鞭打，这是一种受痛苦被羞辱的经历，这是一种死亡的经历。但耶稣说他被钉十字架是为了要建立神的国度，为了使他的百姓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那么所有他的百姓在他的里面都必须要有这种十字架的经历。第一，这是一种选择和条件，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讲到，不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跟从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也讲到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做耶稣门徒的资格。第二，每个人有不同的十字架经历，因为这边经文说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背负基督的十字架，每一个主的门徒都要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这边是特别讲到在实际生活遭遇中的学习，这是加尔文常常讲到的进入基督的学校。当然在当时耶稣的意思是要纠正驳斥彼得的观念，而跟随基督就是一件在生活之中发生的事，不是听了道明白真理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跟从基督就是要顺服基督在我们生活遭遇中所要教导我们的否定自我。我们每一次的遭遇其实都是一个选择，你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或者是你选择丧失得着丰盛的生命。若有人要跟从我，加尔文说耶稣设立了一个我们可以学习效法的简单的原则，使得我们了解他要我们向他的主要意思是什么。耶稣要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要我们效法他，要我们向他，分为两个部分，否定自我和自愿背负十字架。那什么是否定自我呢？否定这个字的意思，按照希腊文的字典，是对某种的陈述或者某个人强烈的否认和拒绝。耶稣告诉彼得，基教之前他会三次不认识主，不认主的那个不认就是否定自我的否定，是同样的意思。在这里则是特别指一种完全没有自我的行为，为了神的旨意的成就而自愿与自己天然本性中最强烈的意思想、意志、情感这些力量分开，否认不受他们的统治而顺服神的旨意。也就是前面耶稣对彼得的责备，说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而否定自我乃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这是基督徒一生需要学习的， 需要在实际生活遭遇中不断学习的成圣的过程。这种与自我分开的经历，是一个经历痛苦和死亡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得着丰盛生命的过程，也是渐渐被磨成儿子样式的过程。容许我再重复加尔文在《基督教教育》第二卷第七章所讲的基督徒生活的总结：自我否定。他开宗明义就给否定自我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自我否定是我们天上的教师所喜悦用的方式来操练他的百姓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最主要的原则是信徒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看到了吗？加尔文把否定自我看为是与基督徒称义成圣生活的总结，因为他所引用的这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就是整个称义与成圣教义在生活上实践的总结。加尔文在圣经注释中解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否定自我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当然我们知道，否定自我是包括为福音受苦而身体受死亡，但是加尔文说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包括我们需要放弃我们天然的性格上的倾向，并且离弃所有肉体本性而来的喜好。因此，如果神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掌权，就会把我们对事情的意见减至无有。加尔文说，我们知道人在本性上是如何盲目地看待他们自己，人如何地为自己效力，人如何高度地评估自己。但是我们若想要进入基督的学校，我们就必须从保罗给我们的劝诫开始，先从认识自己的愚昧开始。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先把自己变为愚拙的，才能成为有智慧的。接下来我们就必须控制和降服我们所有的情操。这是加尔文对否定自我的解释。那什么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呢？耶稣没有要求我们去背负他的十字架，没有要求我们去背负基督的十字架，而是说背负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换言之，神按照他的计划、他的方法、他的时间，他为每一个自愿跟随他儿子的信徒，特别的设计了每一个人自己的十字架。旧约的信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等等，新约的信徒彼得、约翰、保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神为他们量身定制了称义成圣的窄门小路，他们都有不同的天然本性，和我们一样，他们都背负了自己的十字架，彰显了耶稣完美人性的某些特质。他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都彰显了这些特质，他们都被磨成儿子的样子，他们都得着了丰盛的生命。这是背起他十字架的意思。加尔文讲到，这是一种选择， 除非他们自愿弯下肩膀去背负，他们没有一定要背负十字架，因为野蛮和倔强的马匹虽然背上载着人，但不能说他是愿意让人骑在他的背上的。因此圣徒的忍耐包括心甘情愿的背负被放在他肩膀上的十字架。而路加福音加上了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那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因为基督的意思是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征战，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因此成为属神的人是没有间断的操练，当许多苦难的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准备好去忍受身体的痛苦。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否定自我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我们是否得着基督丰盛生命的选择和条件。第一，当我们生活中发生不顺心的事，无论事情的大小，不论是夫妻之间的斗嘴生气，或是在办公室和餐厅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等等等等，无论是多么芝麻蒜皮的小事，我们都需要警醒，我们都需要意识到这是基督的学校，这是神特别设计的环境和遭遇，要我们经历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这是基督的十字架，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的人的身上所发出的果效和见证。不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条件。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得更丰盛生命的代价与道路。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可福音第八章是这样子讲，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边第一个生命，救自己的生命，是指人的自我和满足自我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事物。自我包括自尊、自义、自爱、自怜、自恋，以及满足这一切的人、事和物。那么第二个生命，必上吊的生命，是指像耶稣基督一样完美的人性，顺服天父旨意的生命。这是耶稣要我们得着的更丰盛的生命。那上吊生命还有一个意思是，有一位老牧师，美国的老牧师，他说，每一次我们与其他人发生问题，无论是在家或是在办公室，事实上至少50%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往往其他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总是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也最不喜欢别人指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深处的罪。我们不会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我。为什么？他问。他做了这样子的解释。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问题， 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丧失了自我。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好人，在自己的心里做一个好人，我们要救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救自己的生命。但是耶稣同时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得着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并且是为耶稣的缘故。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在旧约中迦南美地的预表。记得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得着那块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征战。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得着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必须要否定自我，而否定自我的本身是一个征战。同时这里有一个警告，上吊生命是指最后永恒的死亡。加尔文说，这里的威胁是与应许对比的，也是为了要有力的除去世俗的懒惰。耶稣提醒那些追求今生欲望的人，他们唯一的收获就是失去生命。这里的对比是暂时的死亡和永恒的死亡之间的对比。所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否定自我是一种死亡的经历，因为你会丧失你的自尊，你会丧失你的自义、自爱、自怜、自恋。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是唯一的道路，就是否定自我。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窄门小路，找到的人少，却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来看第三点，得更丰盛生命的价值与益处。26节，耶稣说，人若赚得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的两个生命应该都是指永恒的生命，像耶稣一样更丰盛的生命。人类短暂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追求神所赐给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的永生。人短暂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追求神所赐给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的永生。人的自我和满足自我的一切的人事物，若是离开了神的计划，其本身不但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是属于撒旦的权势范围。因为撒旦现在还是世界的王，耶稣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害怕恐惧丧失这个肉体的生命，无论是自我丧失自我，还是丧失肉体的生命，我们可能都还没有明白背负自己十字架的意思，我们都还没有明白耶稣的应许得着更丰盛生命的意思。好，我们做一个结论。第一，耶稣教导我们得着更丰盛生命必须经历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进入基督的学校。在主量给我们的大大小小的遭遇之中，思想神的话，学习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靠着圣灵与自己内心的自我征战，否定自我。这是成圣道路每天所面临的选择与得着丰盛生命的条件。第二，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是一个 痛苦的经历，这是一个与自我分开的死亡的经历，包括对身体死亡的恐惧的辖制。这也是得着丰盛生命的唯一的窄门和小路。第三，耶稣提醒我们要看清楚自我和满足自我的一切的人事和物，这些都会成为世界对我们的辖制，会使我们赔上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最后，我们要记得，这是在基督十字架得胜的基础上所成就的，是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渐渐成长的经历，这是福音最核心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短短的时间让我们来思想你在这三节圣经中教导我们十字架的真理，以及如何在生活之中或者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主，多少的时候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在许多的大大小小的经历之中，我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喜欢读你的神学，头脑中充满了知识，但是却在生活中没有活出你的见证。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都是那些充满了自我的在我们本性中的人，我们往往忘记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自爱、自义、自怜、自尊，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在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就出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自尊、自义、自爱、自怜。我们往往都是看到别人的错误，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是你要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要我们学习否定自我。主，求你今天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着你的祝福，得着丰盛生命的祝福，在我们今生活在世界上的日子，因为这是你所应许要我们得着的。我们这样求你是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诗篇 2A 作为回应。诗篇 2A 唱到最后一节的时候，请大家起立。
诗篇 2A 齐唱。
外邦外民为什么，真理为什么所犯虚妄事，世上君王一起来，正在一同上上你，要抵挡耶和华，凭他的手高者，说要将开他们的门帮，说去他们的圣座，坐在天上必发笑，主必耻笑笑他们，那要在怒中责备，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无我君，在西安深山上 受膏者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叫我，我就将列国之你为基业，将地基之你为天传，你用天传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要将我去摔碎，你们君王当心无地上盼望受管教，当成为居士奉化，又当战兢而快乐，当以罪轻自免大怒，免恩怒上灭亡，因他怒气快发作，凡都怕灭都是有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聚会在这边结束。